建国史话。
本周我们向您讲述美国1920年总统大选及当选者沃伦·哈丁的故事。1920年的总统大选在美国政治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美国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积极的对外政策，开启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保守思维时期。美国记者门肯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思潮：绝大多数美国人厌倦了理想主义，他们公开的、毫无愧意的要求实行资本主义。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中风，身体很虚弱，没有人认为他会第三次竞选总统，但威尔逊却拒绝宣布放弃连任。威尔逊在任期间政绩斐然，他推动通过了一些贸易、银行和劳工权利方面的重要的法律，率领美国参加了欧洲血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努力想让美国加入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尽管他的努力失败了，美国人民尊重他的才智和想法，但也厌倦了他的社会改革政策，而且人们也不希望再次介入国际争端。
威尔逊是民主党人，民主党的大佬们深知民众的想法，他们明白如果他们提名一位仍然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人为总统候选人的话，胜算将几乎为零。参加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的代表们投了44次票，才最终选定总统候选人，那就是俄亥俄州州长詹姆士·考克斯。
共和党提名大会也经历了艰难的时刻，有4个人想当总统，代表们投了6次票，但没有一个人获得足够的票数。所以共和党的几位大佬私下会谈，经过协商，他们达成妥协，同意只有一个人能够获得大会的支持，那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沃伦·哈丁。代表们又投了10次票，最终选定哈丁为总统候选人，马萨诸塞州的加尔文柯立芝为副总统候选人。
沃伦·哈丁在俄亥俄州拥有一家报社，人们建议他从政，因为他是一位出色的公众演说家。在竞选期间，他向选民们许诺降低税收，减少外来移民，向农民提供更多补助。他呼吁社会走向常态，一种和平和宁静、没什么变化的生活，而这正是1920年时选民们想要听到的东西。
沃伦·哈丁获得了68%的选民票，当选总统。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民众参观白宫，允许人们在花园中散步。这种做法是一个标志，意味着美国政府似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哈丁最为人们所铭记的有2件事：一是他成功地组织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二是一件全国性的丑闻。
一战结束后，英国、日本和美国都在扩张海军，他们建造规模更大、性能更优良的战舰。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担心军费开支太大，他们还为日益激化的亚洲紧张局势而担忧。为此，他们要求哈丁总统组织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商讨这些问题。
这次会议于1921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哈丁总统邀请当时海军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派代表参加，包括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他还邀请在亚洲有重要利益的国家的代表与会，其中包括中国、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他没有邀请上台不久的苏联领导人。
哈丁总统的国务卿查尔斯·艾文斯·休斯在会上讲话，他提出了一项详细的海军大国裁军计划。他提议世界各主要海军大国在未来10年里停止建造战舰，他还提议英国、日本和美国销毁一些战舰，以达到立即减少海军规模的目的。与会代表们围绕这份计划争论了3个月，日本要求并最终得到了拥有更多战舰的权利。不过，会议最终达成的协议与休斯所提出的计划非常接近。
在上一部分的建国史话节目中，我们讲到1920年沃伦·哈丁当选美国总统。1921年11月，为了缓解亚洲的紧张局势，并且控制美国海军扩张所带来的军费的激增，哈丁组织世界海军强国和在亚洲有重大利益的国家召开国际大会，讨论世界海军裁军问题。虽然会议最终达成的协议与美国的提议接近，但这次会议并没有完全的成功。比如，它并没有阻止各国建造某些种类的军舰，而这些军舰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这次会议也没能保护中国和南太平洋一些岛屿免受日本侵略。然而，1921年的海军条约是世界大国一致同意减少武装力量规模的第一份协议，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份好条约。
除了这次国际会议之外，另一件使哈丁总统为人所记的事情是蒂波特山的丑闻。它涉及滥用联邦政府所掌管的地下石油。
沃伦·哈丁是一个诚实的人，但他缺乏主见，很容易受他人影响，而且他经常采纳不好的建议。他曾经这样解释这个问题：我听一方的意见，觉得他们说的有理，然后我又听另一方的意见，觉得他们说的也有理。我知道在某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人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到哪儿去找这个人。
哈丁总统任命了几位非常能干的人进入内阁，其中包括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商务部长休伯特·胡佛。然而，他也任用了一些奸诈小人，其中之一就是内政部长艾伯特·富尔，就是他引出了蒂波特山的丑闻。
内政部长富尔允许一家私人公司在蒂波特山由联邦政府管辖的土地上开采石油，作为回报，这家公司给他钱和牛。蒂波特山油田不是用来开采的，它是为美国海军提供紧急之用的战略石油储备。当时，一些私人公司和许多政客反对这一政策，说储备这些石油是没有必要的。
艾伯特·富尔还是参议员的时候就反对这项政策。他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内政部接管了这一片蕴藏着油矿的土地，于是他同意一些私人公司在一定时间内使用这片土地，可以在这里开采石油。有些油矿位于美国西部的怀俄明州内，地表上面的巨大岩石形状像茶壶，因此这里被称为蒂波特山，也就是茶壶山的意思。当 参议院发生富尔这种腐败的行为之后，媒体很快把这个事件称作为蒂波特山丑闻。
参议院对这起丑闻的调查引发了好几场诉讼案，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内政部长富尔被判犯有滥用职权罪，入狱一年。哈丁总统没有亲眼看到蒂波特山丑闻事件的结局。1923年夏天，他到阿拉斯加和西部各州视察，在返回途中在旧金山患病，死于心脏病。
副总统柯立芝听到哈丁总统去世的消息时，正在东北部的佛蒙特州。柯立芝的父亲是当地地方法院的法官，他主持了儿子宣誓就职总统的仪式。加尔文·柯立芝就这样成为了美国第30任总统。
好的，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